台下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与中广新闻网在10月11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6月访问美国，不但与美国国会议员会面，也进入白宫会见了国安会的官员，而进入国务院会见外交人员。星期五刚结束日本访问行程的蔡英文，除了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之外，也造访了日本内阁府。蔡英文的外交步骤是否是稳扎稳打呢？而在与美国、日本取得共识之后，他的外交眼光还将望向何处？几次成功的出国访问行程，也是否更提高了他赢得总统大选的胜算呢？今天的海峡论坛邀请两位嘉宾为大家进行分析。今晚跟我一块来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耀毅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耀毅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为大家安排的另外一个话题呢，是目前在台湾内部还在发酵，这个大家讨论非常热切的，就是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呢，这个洪秀柱呢，在国民党中常会中呢决议将要被撤换。那么至于说替代人选会是谁呢？有可能会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决议呢，都要等到国民党召开临时全代会的时候才能够决定。不过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换柱的情况已经决定了。那么这样子一个情况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让这个国民党内部挺支持洪秀柱的人呢，这个感到非常的错愕，还有这个非常的不满。那么究竟这样的一个行动会不会影响到国民党的选情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第二个话题。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治情绪非常有研究的现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耀毅、刘先生，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耀毅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我们华府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刘平。刘先您好。
博弈、耀毅、严教授大家好。
此外呢，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1，在台湾的听众还有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好的，那首先我想请教一下刘平先生哦，这一次我们知道说，其实日本跟台湾在台湾的所谓这个外交的日本跟美国在台湾的这个外交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哦，所以这个蔡英文连续出访这两个国家有什么样特别的象征性跟实质性的意义呢？
好的，因为美国和日本对台湾来讲，它不只是外交它在国际安全上，在台湾参与国际上，在经济上，它都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伙伴。尤其不要忘了，在选举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美国不一定要讲你蔡英文什么好话，但是如果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对你就有影响。过去几次的选举都有过这样的潜力可或者这个前车之鉴，所以对蔡英文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所谓让这两个国家放心。再有一个呢，就是一旦成为这个公职之后啊，一定的阶层以上，你就很难去日本和去美国，所以在这之前能够建立起联系的管道，也能够增加彼此沟通的机会，这个对于选举来讲当然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是，那刘先生，我想请教您，那您点评一下这蔡英文出访美国跟日本这两次行程，你觉得他有得到什么样的收获吗？
哦，这两次都可以用非常风光来形容。当然，这个在你接触的对象不管是层级也好，或者是他们所主管的事务也好，以及你后来将来可以继续联系的管道来讲，他都应该是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当然，也可以了解到民进党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在幕后的，他们在这中间这个穿梭奔走，也是有很大的贡献。对于这个蔡英文来讲，他的这个在美国和在日本，他的这个政界人物或者媒体中间的地位，当然也是显著的提高。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这个建行科技大学严建发教授哦，这次蔡英文访问日本，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包括说是不是跟这个安倍晋三有不期而遇啊？您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蔡英文本次访日的亮点在哪里？
是因为是外界有传闻的，但是我们也无法证实哈。但我想对台湾来讲，不管在政治或者经济上，日本都很重要一环。怎么说呢？我们看到就经贸上，美日中台这四角关系其实分工链很紧密，而长期以来我们从美国跟日本这边得到很多的技术啊跟这些资源，所以经贸上非常重要。在安全上，我们知道美日有这安保条约，而美国跟台湾有所谓的台湾关系法，这中间连结日本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以目前台湾面对中国的这个威胁跟压力，我想蔡主席这一次的这个访日跟访美这样连接起来，当然我还是以经贸为主了，但是我想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安全上的意义。
是，那林教授，我再接着请教您一个问题哦。我们知道蔡英文这次出访，他在日本的时候特别去造访那个山口县，然后提到所谓这个明治维新。那我们知道维新这两个字也是用在他的竞选口号当中，所以说他这样子是不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呢？
是，我想有多层意义，因为山口县是安倍的家乡嘛。另外就是这个地方的靠近下关是马关条约，当时台湾被清廷给割让给日本，有种种多方面，包括您刚讲的这个维新运动的发源地哈，所以我想这个意义是相当的。当然我想这是一种隐含呢、啊，但更重要还是过去台湾跟日本本来在文化经济上就是非常的密切，非常人民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我想这一次蔡主席能去的话，应该对于台日关系有更进一步的紧密化的一个效果。
是，好，谢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谢谢耀一。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刘平先生，就是这个我们注意到很多的学者都预估啊，这个如果说明年是这个蔡英文当选民进党执政的话，那么两岸关系势必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啊。那么您觉得是不是蔡英文或者是民进党方面也大概知道了这一点，所以呢在这个或者是说美国日本也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在蔡英文去访问美国访问日本的时候呢，其实彼此都要建立一些这个联系的管道。那么未来假设就是两岸之间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还有日本跟美国来作为这个一个缓冲或者是协调者，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意义存在，您的看法？
是的，一方面希望日本和美国在这中间扮演一个这个调节缓冲或者做台湾的后盾，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日本和美国对台湾的放心。所谓对台湾放心呢，其实就是博弈刚才讲会不会对两岸关系或者不要对两岸关系构成冲击。所以你可以发现蔡英文在美国的演讲在日本的演讲基本上都是强调所谓这个维持现状。这维持现状是什么呢？那当然很明显的就是不要这个走向独立，同时也不会走向统一，尤其是在现在这种专制体制之下。然后呢，两岸之间要继续维持在中华民国宪法体制之下啊，这个在台湾现在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口号，什么这个台湾优先啊什么的，台湾第一啊，就诸如此类的，也就是维持现在的这种体制，这可能是让两岸都放心，当然也就是让美日都放心的情况。
嗯哼，好的，谢谢刘平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刚刚前面包括耀义啊、刘先生还有您都我们都有注意到，就是都提到这个蔡英文去美国的时候进入了美国国务院，去日本的时候进入了日本内阁府，这都是政府机关。那么这当然对我们来讲，这个或者是说对民进党对蔡英文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意义啊，是不是？就是其实未来如果是民进党当选的话，就是说民进党对于美日之间都会有一个顺畅的这种沟通管道可以建立起来，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保证的意味在？
是，我想关系会增进很多，但是大的格局啊，我们也不能够过度高估，因为美国、日本跟中国之间它有一定的外交关系，还有安全上的这种需求，包括在联合国处理问题上的互相需要，所以这个大格局一旦没有变动，其实台湾基本上是顺着这个格局在走动。当然最近有一些变化，包括像TPP 在12国已经在华盛顿签署过了，所以而这个把中国排在外头，我想这个对中国会有个压力， 但是中国跟美国毕竟是两个大国、
嗯、
那中国看你看最近跟日本也释出很多善意，也就是说这几个大国之间他们啊也再怎么坏也不能坏到哪里，它要保持一个和谐。但长期而言确实美日跟中国之间矛盾是有增加，那这个地方台湾的角色就会突出了。但是我觉得也不能高估台湾的那个角色的这个的重要性，就是它重要但不能过度高估。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耀一。
好的，谢谢博弈，也谢谢严念发教授的分析。台下两岸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打4001205151，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那再来接听我们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我再请教刘平先生一个问题哦。刚才严教授也提到了 TPP 这个因素哦，所以除了美国出访美国跟出访日本之外，蔡英文还应该把他的外交的这个眼光放向哪一些其他地方？像包括 TPP 啊，包括我们知道这个南中国海有这个岛屿的争议，或是其他的亚洲国家东盟，或者像欧洲的欧盟等等，是否他应该也把触角要往这些地方来发展呢？
对这个台湾的发展来讲，当然是不要这个就篮子摆在鸡蛋摆在一个篮子里边，要多方面的发展，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不过也就是像严教授刚才讲的，有很多事情啊，也很难高估或者不应该高估，过高的期待可能会带来太大的失望。另外一方面就是确实台湾想在美日中间扮演一些什么样的角色，其实美日两国对台湾也有一些期待。举个例子来讲，在南海就是这样子，那么在东海的这个钓鱼台钓鱼岛这个议题上，台湾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角色或者有它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对美国日本来讲，它当然是今天台湾来一个可能是下一任的领导人，或者是它不是下一个领导人，在政治上有它的影响力，美日两国也都会乐于跟它有所沟通的。
是，好，谢谢您的分析。我们先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接听的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请说。河北刘先生，
喂，是我，哎，喂，是我吗？
哎，是刘先生，你请说。
哦，蔡英文跑到美国转了一圈，又去日本转了一圈。我问问那个严教授啊，你指望美国日本能帮得了你们这帮台独的忙吗？啊，
好的，谢谢刘先生，这是您的问题，我们待会请严建发教授来为您进行分析。接下来我们请的台北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陈先请说。
好，大家好，就是首先这次那个蔡主席到日本访美日访问非常好啊，还有先前李登辉前总统到日本的时候，听说也跟安倍首相有见过面嘛，而且安倍事后还公开在国会发表对台湾友善的谈话，我觉得这蛮好的。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外务省自从跟北京建交以来哈，基本上他们的外务省的中国通基本上是极端的压抑跟台湾的关系啊。那台湾关系是过去几十年来是比较倾向过去所谓反共亲台的日摊那个什么那个日华恳谈会的一些老生代的在支撑啊。但是近年来态度已经不一样了，像前阵子北京宣布中海识别区的时候，日本的外交安田文秀先生去了还公开向台湾喊话，希望台湾也能够表态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日台关系是蛮有发展的空间的，这是我们个人期待。还有我建议那个主持人那个要义哈，这个以后如果那个有那个有关于军事战略的题目的话，我建议要义可以慎重考量邀请那个加拿大汉和防务的评论的那个创办人兼那个代总编辑平口夫先生，他有很多军事动态都非常了解，尤其是中国大陆的那个军武动态，他非常而且事后都被认为非常准的。我觉得他邀请他来我们节目来做精辟的分析和探讨。
好的，
谢谢
台北陈先生。平口夫先生也经常是我美国之音的采访对象，所以有很多平口夫先生他的分析呢，也就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报道当中看得到。那也感谢您的提议啊，以后我们会考虑请他来做我们的嘉宾。接下来我们请宁夏的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高先生请说。
樊总您好，祝叶博弈好。是这样的啊，我认为这个主权在民或者说是这个民族自觉权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谬论，是绣花枕头稻草包，肚子里面没装什么好货。我简单说一下，就说咱们宁夏吧，这么大一点地方， 啊，北方人、南方人、宁夏南方人说话，北方人真的听不懂，你很难想象这么小的地方，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你说那个民族自觉权啊，其实是煽动这个分裂、这个破坏团结的。你说对等尊严啊，台湾人我觉得对等尊严是最说给他们自己听的。你比如说大陆新娘太便宜，时常听说你们不要去娶大陆新娘，不要太好色。大陆新台湾人不是鸡不是猪啦，中国人吃相太难看啦。还有上次太阳花学运的时候，种种言论，这都是伤害对方尊严的，不能把尊严留给自己，把这个屈辱送给别人，这是不行的啊！谢谢。
好的，谢谢您夏高先生的分析，对您的意见。接下来我们请台中的姚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大家好，我是已经是老朋友了，我很诚挚的说以下几句话。最重要啊，这个民进党啊，在台湾啊这个选举的时候，已经慢慢的有很多的很重的包袱啊，其中两颗子弹的那个陈水扁的这个，还有他一直用那个三只小猪啊搜刮民财啊，然后就一直养胖自己啊，让他那个一只小猪啊养成一只老鹰，然后老鹰之外他还有蚊子，然后这个台南啊高雄的这个登革热啊一直的发展，所以天兵天将啊都在帮助我的国民党。然后至于宋楚瑜先生啊，他是护气，护气啊这个阻挡，所以他是啊挡子弹的这个方面啊，所以民进党的所有的子弹都在这个宋楚瑜先生的身上啊发作。所以我想啊，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道统华统正统，这个才能够选真正的中华民国的总统。至于台湾独立的这个，他不是来选总统的，他那个在历史上。
好的，谢谢台中姚先生，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两位观众朋友，我们来把时间留给后面的观众朋友。我们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孔先生请说。
你好，大家好啊，我对这个中华民国的选举啊不大关心。我最关心的是中共和国什么时候选举。今天呢，我再次提醒中共和国的独裁执政党的中宣部，千万不能在中华民国的选举中再请国民党。如果再请国民党的话，再反对民进党、压制民进党的话，那国民党就要像苏共一样，就要解散了。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我们最后请彰化的姚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姚先生请说。
我蛮认同那个山东的孔先生啊，因为两岸之间的问题啊，基本上不是什么种族的问题，基本上就是制度上民主制度跟共产制度之间的那个差。啊，如果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基本上两岸基本上就要统一就很快了。像那个香港，你看香港到现在是搞得也管得也不是很好啊。然后我们蔡英文去日本、去美国，啊，干中国什么事呢？我觉得他们不管太多，自己的事情要管不好啊，要管到我们这边的。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彰化的姚先。那刚才我们有观众朋友他请教这个严建发教授一些问题，我们先请严教授来回应一下我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
我对两点简短的回应哈，林夏高先生提到说台湾有一些对大陆对那种歧视性的语言，我个人也觉得不妥了。我觉得再怎么样两边的有矛盾哈，歧视性语言最好不要，因为这也不大好，也不文明哈。第二个就是河北刘先生讲，就是意思是说蔡英文要去美国、日本寻找支持资源了。来对抗中国，我想这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呢。也就是说，今天假如不是因为北京政府对台湾这么多打压，然后对民党这么多封杀，根本就不需要。好，那我们回头想，习近平去美国之前，你看每次美访美都已经先去拜访俄罗斯、金砖四国，那为然后再去美国，为什么？他还是要夹一些朋友的力量，这样才有气势嘛。所以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啊，如果说北京能够欢迎蔡英文主席去访问，我相信他也会考虑的啊。所以我想这都应该回到人的这种常情常理来看呢，是比较公允比较客观的。
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我们请刘先生来回应一下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好的，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到一个观点， 他说这个蔡英文呢、啊、访问美国日本呢、啊、他不是用这样讲，他大概意思就是说是希望会对这个台独力量有一些帮助。我想恰恰相反的是，蔡英文希望给美国、日本或者给国内他所寄望的这种大多数的选民，不要以为认为民进党会走台独的路子。民进党这种这个做法，其实现在是他要非常稳健的采取这种选自己的策略。所以我们的理解是，我们开头也提到了，他在美国的演讲，在日本的演讲，都是希望大家放心。那怎么样放心呢？那就是不要走独这个路子。今天在台湾大概没有太多的人会想要跟共产党统，但是可能会独的人，希望独的人会比较多。那么蔡英文这样做，其实也就是让美国和日本不要对他有太多的疑虑，这也是符合美国和日本的利益的。所以对于选举会不会产生统独之争，这是免不掉的。但是恐怕更多的选民更关切的是对很多实质问题，特别是一些民生问题，青年人能不能买得起房子，社会能不能够更符合安养的期待，这恐怕是在选举的时候更清楚的那个饼让选民来抉择。
是，其实刘先生，我想接起上您提到说这个统独的议题在大选当中的一个发酵啊、哦，那我们也知道说蔡英文昨天去参加了这个国庆日的大典啊、哦，那跟这个马英九总统啊，跟这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另外这国民党的现在参选人洪秀柱都有互动。那他在这个蔡英文在国庆大典上也说了啊，就是包括说希望这不是第一次这个以后再也没有所谓执政党不来参加国庆大典的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哦，所以是不是尤其他又提出他的政见是所谓的维持现状，那在他的外交的这个走我们看到他是展现一个态势，跟他在这个对内的说法来看的话，是否你认为说他的这种统独议题色彩真的会让大家淡忘呢？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这个英文不也讲豹子很难去掉身上的点嘛，斑点。不过他怎么样就是让大家不要在这个事上那么样的关注，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那么这个马英九总统也说了嘛，这个中华民国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有个中华民国这个招牌在，就有一个中字在，对于北京当局来讲，这个按照套这个大陆朋友的讲法，就还有点响头嘛，那么就不会让大陆这个好像就觉得踩到我的红线了，所以我要非要采取什么样的动作。所以蔡英文参加这个国庆的这个典礼啊，他自己说的，希望以后等于是一个良好的互动。那么以后就希望，就不管是哪一个党执政，在野党都能够来参加，让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招牌，要把它擦亮也好，要把它维系下去也好，至少维持这个社会大家共同的期待，这是一个社会的最大公约数。这也是这个对美国来讲，日本来讲，他不承认中华民国，但是他更不可能去承认一个台湾共和国。这个是两岸也是一个稳定的基石吧。
是，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袁建发教授，因为像刚才有这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是挑战所谓这个台独的这个议题，那么很多的大陆的朋友可能就是认定民进党就等同于台独哦。那当然我们知道民进党的这个党纲里面还有很多其他关于社会的政策，其他方面的一些的规划，那但是可能在一些宣传上面，我们看到说可能大陆朋友还是直接等同于这两者。那蔡英文昨天参加了中华民国的国庆大典，并且说出了这样的话，那他在他的两岸政策上也说是维持现状，你觉得他的这个态度是不是有所转变？那么对民党未来的执政，对未来的两岸关系，或者是说大陆的朋友是不是应该也要来改变对蔡英文或是对于民进党的看法呢？
我想大家如果去看一下1999年5月份民进党通过了台湾前途决议文，你大概就可以知道那个含义。也就是说我们是以现状来考量，也就是说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依宪法它叫中华民国，所以这个论述已经很清楚。当然如果说大陆朋友要把中华民国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当作台独，那我想这就是台独哈。那如果不是，他就不是台独。我想，对民进党来讲，他现在很清楚，就是进入这个体系，中华民国这个体系，然后如何去捍卫、巩固、深化这个体系，以及优质化这个体系。我想这是民进党现在最主要的，也是人民对他的一个托付。
是，谢谢严教授的分析。那我想请那个刘冰先生做一个总结啊、哦，这一次蔡英文几次这样的出访行程，对他的大选的胜算是不是大幅提升，会增加这个台湾选民对他的信心呢？
好的，我想这个增加的幅度是有限的， 但是减少疑虑，尤其是减少美国和日本的疑虑是有好处的。不过他不管他或者是其他总统候选人，恐怕仍然没有办法跳脱一个很严重的将来必须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台湾现在只打半场球。所以半场球就是说，不管不统不独不武这马英九的，或者是这个民进党的，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现在国号叫中华民国，这都是画了条线，请你不要跨过线，我也绝不过线。这是半场篮球，对方是要打全场的，你守住半场，你再怎么样，就算你不输，你永远不会赢。对方只要有一个球过了中线，你就输掉了。这个恐怕是在台湾思考未来的时候不得不去面临的问题，或者至少也应该是去想一想。不过回到您刚才的问题，现在选举大概大家不会想的那么深那么远，怎么样在眼前让我选出这个候选人最能够符合我的期待，恐怕还是回到一些比较实质的议题。在这件事情上，蔡英文访问美国、访问日本、参加国庆大典，他都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们最后也请这个严建发教授来做个这个总结啊，也就是蔡英文几次的出访啊，是否呢增加了他这个大选的胜算的胜算呢？
是，我想应该是有，但是我想所有的政治还是以国内为主啊，也就是说如何提出一些能够福国利民的这些政策，我想这才是选民最关注的。那对于这个外交也好，两岸关系也好，其实长期以来几十年哈，大家都已经体验过这些的危机凶险，就好比台湾的这台风一样，你每年都有台风，那你还是要这样过，还是要去克服这些艰难，那也都是顺利的走过。所以我认为说，大概中国的压力会继续有，但我也不认为说这对台湾一定是构成一个不可翻转或不可突破的一个挑战。
是的，好的，谢谢严教授的分析。就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接连出访美国和日本，要如何来展现他的外交政策，还有对于台湾大选影响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下半场要继续带您来关注的是，国民党在选前临时要以朱立伦来替换政党提名的洪秀柱，这引发了争议。